伦理思维的基础二，传统。我们分辨伦理，我们需要读圣经，那是我们最重要的基础。然而，我们不是空着脑袋读圣经的，因为我们有许多的预设立场。我们读圣经之前，已经很多的想法都已经在我们头脑里面了，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同时，我们读圣经是在一个传统里读的，我们领受了使徒的传统，所以按照使徒的眼光，按照使徒所教训十字架的意义来读圣经。当然，基督教2000年来有许多不同的派别，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继承了庞大的属灵遗产，我也得坦白说，我们同时继承的遗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比方说，根据创世纪开头的记载，世界的创造总共是用了几天呢？在教会里，我想我们通常会说6天。那我再问下去，为什么我们会说6天呢？哦，因为圣经这样写啊。等一下，圣经真的写6天吗？有明明白白的说上帝创造世界总共是6天这样子吗？不是的，因为我们诠释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过以后，我们说6天。为什么我们是6天的答案？或许我们从小主日学听到，或者我们从我们的长辈学到。我们的长辈怎么学到的呢？或者他读圣经的心得，或者在他的前辈教导，或者我们读了哪一本书的作者这样说，这书的作者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的老师这样说。我们都追究起来，我们都活在某一种教导传统里面的，我们的想法跟我们领受的传统，那传统就是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一代一代透过直接的教训，或者是潜移默化的方式传下来的价值观、观念、善恶、好坏、判断的标准等等。基督教对人生一切的问题，我们都有些立场。切身问题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娱乐，当然也包括一些高来高去的那些形上的问题。比方说基督教对于吃其实是有完整教训的，什么可以吃，怎么吃，跟谁一起吃，什么时候吃，为何而吃。我们看看旧约律法书吧，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得到上帝多么注意我们是怎么吃的，吃什么跟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的。就从日常生活里面，那都是信仰教育，也都信仰的表达。想一想，人类第一大宗罪是什么呢？不就是亚当夏娃吃错了吗？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终极的大灾问的问题，人生有何意义，世界为什么存在，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我们又怎么能知道，我们知道了以后该做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知道，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基督教2000年来各宗各派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许许多多的论述，这都是我们的资产，也都是透过各种方式已经传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传统。但我们在信仰传统里所谓的基督教，但有新约学者海斯他说，传统是圣经以及早期教父们对于使徒跟后使徒时代教会发展的一些共识，信经以及神学家的著作，教会的敬拜礼仪风格等等等等。当然有些很核心，有些教训我们可以稍稍宽容，无论如何这都是已经传递给我们了。我们回来检视基督教首要传统就是教会的本身。我们的教会有2000年历史，当然 我们参加了现在的这一个教会，有一个特定的神学立场信仰的传承，当然它深深影响我们的伦理思维。教会如何影响呢？也有几件事。首先，在教会与我们的道德生活方面，因为在基督徒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上，教会是那个主要的推手，是教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许小时候是从我们的父母亲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或者比较成年之后，青少年成年期因为有教会的基督徒跟我们传福音，我们信了，那我们说信了耶稣，我们加入了教会，我们的基督徒父母亲也是教会的成员，他们是用教会成员的立场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何为基督徒，因为我们归属于上帝，那这个意识形成是教会作为那个最大的推手。当然教会就是这个传统的承载者，我们的礼仪，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有的美德是教会，所以我们道德发展的帮助是这个传统，也是我们伦理的依据。同时让我们道德，我们说我们要问责，就是我们要有负责的对象，做对或错总是有人会来就责，有人会奖赏，或有人要施以惩戒，那有这基本的架构其实是这个传统的。当然教会是传统的承载者，教会又是那个我们在做信仰反思的时候的这个群体，因为群体的意向塑造了我们的认同，我们作为一个行为者，我们在这里做选择做判断，当然教会的愿景，教会的理想当然就深深会影响我们。当然教会还给我们的是我们过去2000年来，我们追更远的话，我们追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所有信仰传承跟这些记忆，这过去历史事件我们做的分析，这也都是教会来做的。当然教会也是在行动的那个行为者，教会在选择那些善的行动做的那一些。第二部分，当然我们的教会论会来塑造我们的伦理学的。教会透过领导结构，因为教会是一个分辨是非善恶好坏的群体，我们一起在查验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在解释圣经的教训，我们一起在遵循上帝的教导，我们如何查验，我们如何互动，如何沟通的过程，这个领导结构当然占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非常尊重这些资深的教牧长老们的意见，但是圣经也说万民皆祭司，每个弟兄姐妹都领受圣灵，也都读经，也都有亮光，这亮光无论大或小，凡是有圣灵带领的啊，都值得珍惜。这种情况底下，那就产生不同领导结果，也会产生我们对事情的判断的。当然我们的决策的过程，教会也会来塑造我们的伦理思维的。教会也透过在道德议题上面的群体意识，因为基督教我们特别重视那个我们的德行道德生活，这是几千年来信仰的传统，从犹太教一直到基督教，基督徒的美德好的品格道德生活常常在当时的世界，比如在希腊，在罗马，在道德败坏的地方，这种很强大的吸引力。那为什么教会会这样子呢？或者个人的群体会注重道德生活呢？因为我们有种群体意识，我们属于一个是道德的群体，因为我们的上帝是道德的，是圣洁的。那我们属于这个共同的群体，我们的群体感就会来塑造我们的伦理观。教会还会 透过凸显特定的原则跟规范来塑造我们的伦理学。比如说吧，教会强调婚前要守贞，婚后要对配偶忠实，因此除了讲道查经之外，还会开办青少年营会与夫妻成长讲座。另外一些教会重视要照顾弱势者，因此就动员会友为街友预备饭食，又提供单亲妇女技能训练与工作机会。如此，教会的教导以及相对应的行动，就不断地塑造会友们的伦理思维与基督徒生活。当然，教会它还会透过影响个别成员的品格，因为我们在教导生命教育、品格教育，我们有一种基督徒式的品格教育。我们透过群体的敬拜，我们透过群体的生活，透过各样子潜移默化在塑造基督徒的品格，因此他能够活出善的生活来。教会当然会透过每一次在敬拜当中，我们所选取的那些圣经叙事跟过去历史的记忆、群体的伦理想象，来塑造我们的伦理学。这是教会作为传统的一部分。除了教会作为我们的主要传统，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传统，也深深影响我们，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生活，我们成长，我们学的语言，我们所吃的饭，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这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的美感，我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我们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文化偏见。比方说吧，市面上有一些手机的品牌，那么这些手机品牌你把它分级，哪一个高级，哪一个比较低阶呢？你会怎么分呢？市面上很多的汽车，如果这些车厂都做了新车，价钱是一样的，在市面上促销，您会选哪一台呢？为什么会选这一台呢？这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呢？我们心里面似乎都有某一些预设的标准在那里了，因为我们社会化过程里面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伦理判断的方式了。再来，我们谈我们的分类学，什么动物分在一起，什么植物分在一起，也在从我们的学校里、从我生活经验里面都已经学会了一些。何为食物，什么不是食物，我们的文化里有一些看法的。可是有一些人是不吃牛，有些人不吃猪的。再来，要怎么吃才算做文雅，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该吃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用餐具、用筷子或用手，可是某一些地方人他们不是用餐具的，他们不同的吃法。再来，食物好不好吃，有没有标准呢？更深层的就是脏跟清洁。脏的概念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情感，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价值判断。脏不是一个公共卫生学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心理学的概念。我们如何来区分呢？以上这些例子希望提醒我们，文化就好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四周，它塑造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视野。文化也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活力，同时我们也参与文化的创造。因为我们从小所熏陶出来的文化，我们会认为某一些事是理所当然的，就会视而不见，直到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文化的人。当然我们继承的是中国汉文化，里面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思想价值观是跟基督教是有抵触的， 我们未必能够立刻察觉。如果我们所吸收的空气里面有一氧化碳，有很多细小微粒 PM2.5， 不知不觉我们就吸收了，就慢慢的中毒了，我们是没有察觉的。传统中国价值观里面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可以从社会的底层往社会的中上层爬。那读书高当然要在好的学校读书咯。什么叫好的学校呢？那就是明星学校，能够让学生去考上另外一个名校的。小孩考上的明星高中、明星大学，就好像中了大奖，如果没考上，如上考皮一般，这背后透露出来的某一种的价值观呢。最近台湾有另外一个问题，成为讨论的风潮，就是在说人文学科有什么产值，似乎在读语文的，尤其读哲学的，好像没有什么用处。这样的话，大学为什么要开这些的学科呢？收这些的学生？如果问人文学科有什么产值，正好是一个问错问题会没有答案的经典样本。如果我用比较激烈一点的方式来回应，我就会说，人文学科的正好会告诉你，人是不可以用经济产值来衡量人的价值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在把人给物化了，人只是生产机器而不成人了，这个过程正好在泯灭人性。那长期下来，整个社会如果都是这样在做，那么被泯灭人性的人做出泯灭人性的事，那不就是刚刚好吗？论到读书，论到学习，在古代有十载寒窗无人事，一举成名天下知。用我们现在的话，如果读书学习是为了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将来好找事，找工作可以赚钱，这样子是叫工具性价值。近几年来，台湾的教育部一直在推证照制度，要缩小学用落差，把学生的毕业率、就业率也当作评鉴的标准。好像学习只有工具性价值，大学的文凭就是通往就业、财富，只是证照而已，工作能力的证明书而已。那么通往财富的终南捷径，如果这样何必读大学呢？早早一年半载、三年、两年学一技之长不就好了吗？然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受训做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人员，我必须说真相是很残酷的，因为人不是这样。我们所学习的那些内容方法跟我们这一个人终究会合为一，把读书当工具，久而久之就是在把自己建构成工具人，工具人就只是工具而已，所以一定会被宰制的，有不同的主人会来宰制你。基督教的学习观念，我们具备非常深厚的人文素养，因而是人，也就是有存在的意义，是学习成为真正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在天地之间去看见上帝造化的工程，在探索人生真正的意义。学习的人也会试着从社会种种表象去看透，发现其中的扭曲跟不义，里面的邪恶隐藏在哪里，更要在上帝的世界里发现自己的使命，知道在上帝的教会中我们怎么被形塑，要去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那样子的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再来，我们关于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讲家，有家庭的意象，几乎成了我们整个社会制度的那个轴心点。我们用家来构思一切，像我们讲国，我们说国家，是从家的延伸的。家庭有大家长制度，延伸到国家也是大家长制度。其他的社会民间的组织，教会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是用大家长制在想的。同时这2000年来又因为儒家的伦常观念，塑造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整套的规矩，把每一个人有的身份应有的义务都已经明明白白的已经牵在这个社会里面了。这对整个中国人社会制度影响非常的大，原来儒家伦常不知不觉就让我们在判断是非，可能不合乎基督教的，那我们得需要检验。在宗教的世界想象，华人我们用中文思考，里头有很多中国民间信仰的各种禁忌习俗说法观念等等，很多很多已经深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潜移默化着每一个人。我们用歹运好运等等来解释没意料的事，平常心心心相印，也会说有缘，这都是佛教的术语。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一些没有马上消失的，还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的，对我们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要有合理的怀疑，这叫认识上的谦逊。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我们的确是知道，但知道的一部分不充足，是不够的。我们有文化的盲点，我们知识的不足，我们思考能力的差异等等。所以另外一个基督教价值很重要，提醒我们教会，教会是诠释圣经的那个群体。教会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查验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在跟随使徒的教训，我们继承了，我们在发掘，我们也在检验，我们也在研究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的伦理是什么，基督教的神学是什么。当然中国教会因为中国文化，我们有共同的盲点，我们感谢主，基督教是一个普世的大而公的教会，普及于全世，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理、不同的政治社会圈子里都有基督徒，都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从另外一种文化，好像都用另外一种观点，我们跟这些环球的教会，我们仍然有沟通，我们仍然有团契，那些弟兄姐妹会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盲点。那么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西方的弟兄姐妹，我们非洲的弟兄姐妹的盲点，我们一起来寻求查验上帝在我们此时此刻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了那个释经的螺旋，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全本圣经的教训当然是有许许多多从头到尾个别的经文我们读了累积起来的，然而每一段个别经文的意义也需要从全本圣经一贯的教训来判断。我们说这有个诠释的螺旋。同时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空着脑袋读圣经，我们有期待去读圣经，我们有理解能力去读圣经，我们所读的所发现的我们要谨守遵行。所以圣经会改变我们，会挑战我们，一旦我们改变了，我们对圣经有新亮光新发现之后，我们再去读圣经，我们又会有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亮光。所以读者跟圣经文本中间有另外一个 诠释的螺旋在这里，我们不断在盘旋，不断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了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一个人是在教会2000年来这一个信仰群体里的，我们受信仰群体的造就塑造，这个信仰群体栽培我们成为基督徒。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每一个个人，当他去读圣经的时候，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读经的心得，他被挑战，他被更新，也有可能反过来会对他所在的教会那一整群的提出不同的看法。所以个人跟群体当中也在互相塑造，互相影响。当然可能是灌输，不过改革也是可能的。所以圣经、传统、个人读者跟教会这四个之间那个互动的关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确认圣经的根基，我们辨识出来我们所继承的传统，又可以去察觉我们的文化，我们社会化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因素在我们里面。总的来说，品格是我们做决策的时候那个主要的建筑师角色，是他我们的社群，我们所归属的这个信仰社群，2000年来大公教会是塑造我们品格的主要的塑造者。那这个信仰社群呢，是活在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什么是美德的信仰社群该有的样式，我们就要活出那个样式来了。我们读圣经，我们做神学，我们查验上帝的旨意，这个信仰过程是一个不断不断在前进的过程，就好像圣经说旷野的旅程又像朝圣的旅程一样，这个旅程中随时会有惊奇，我们要留点空间，留点时间，让上帝透过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各种的天使所假扮的来跟我们摔跤。我们个人的读经心得我们要受教会检验，但教会能够成为真理的管家和柱石，也在于教会自己有能够接受个别的会友另外一个教会的批判跟挑战。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